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22:01，各位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房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说这话题啊，也是最近这个网上比较热炒的一个照片引发了我想起本期话题。23年过去了，前两天在北京台一个栏目叫我爱我家，结果呢做了一个选题是我爱我家23年聚首、
哎、
等于是情景喜剧跟电视台一个节目的名字正好重合。
嗯，
然后呢正因缘巧合让他们做了一个节目，当时呢英达带领这个创作团队的一些个主创跟演员来到现场，但是可能因为这个事儿啊，大家也跟网络上一个热点照片联系起来
啊，
就23年过去了，葛大爷可能没想到啊，23年的时间让葛大爷在网上因为一个图又火了一把。
哎，
就是葛大爷演的那个季
春生，季
春
生啊，
那集叫《不速之客》
啊，
演的是一个这个二赖子的一个形象啊，
科学家
啊，对，他自称是科学家，而且呢，在他自己的本名叫什么呢？叫二混子，大家可能记得宋丹丹一叫二混子，哎，你怎么知道我这名的？大名叫季春生，这么一个人赖在这个。富明老人家不走啊，他在这沙发上啊犯赖的时候，他犯赖是怎么犯赖的呢？也给大家提一醒，其实不是自己歪在沙发上的，他是为了寻死觅活。那贾志新呢，就是梁天跟那宋丹丹说，嫂子甭拦着他，咱家阳台不高，反正摔不死。
哎，
结果呢撒不了他，说不行啊，富明老人回来了。这宋丹丹喊说，爸，你不是会点穴吗？你给点住啊。老头啪啪一点给他扔在沙发上，就那股赖样，结果成了一个截图啊，在网上形成了一个叫北京躺，后来呢网友说也叫北京瘫。
嗯，
还列出了北京四大瘫，除了他还有什么，我记得鹿晗呢，
嗯，
大张伟啊，还有一个实在想不起来了啊，然后后来呢又衍生出很多，还有什么这个当时的这个标准瘫还是什么呀，就是那谁陈道明老师演的这康熙王朝，
嗯，
这康熙皇上也在那个床上啊，龙床上那摘位着，然后说你看这皇上都这么摘位，这是标准瘫，等于把这个呢形成了一个话题，所以呢想借着这个话题啊，正好说一说咱本期的话题，就是呢各位觉得他说的北京瘫呢，或者北京躺，很多网友认为这代表北京人的一个特点，那么广大的听众认为北京人还有哪些特点，这特点可以是肢体上的，也可以是性格上的，咱们可以发来互动，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然后呢有劳王通说说咱们的互动方式。
哎，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啊，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哎，然后他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北京瘫是一种，然后看这个好多年前大张伟啊在北京电视台做客这个光荣绽放，
嗯，
这个有一视频大概截了几分钟也发到微博上了，他总结了北京人好多特点，很逗，大张伟人本身就很逗。
对，
这摊他那个截图啊，说北京四大摊，大张伟那个摊的截图就是在这个光荣绽放节目当中他展示的那个样子，还说什么你看这办公室里边把这个键盘鼠标全搁肚子上的这个
啊，
哎，这是北京的走道呢这踢了他拉的，这个是他还有一个特别逗，说只要那个叫板的时候啊，是什么呢？说这手，比如说俩人要呛呛起来，互相指指点点，他说一定从这下巴颏、胸口下巴颏往前。我跟你说，这样他才是那个北京那个样。他总结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然后我也总结一些呢，就是比如说第一点，我总结就是这个讲理儿，但这个理儿有时候苛刻到啊，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觉得没必要或者接受不了。哎，因为地域文化不一样，那个时候是极其讲理儿的，您都说理多人不怪，对吧？咱们看有时候这个网上我见的一个视频，黑白视频，应该是外国人拍的， 因为那个打扮穿着是清末或者民国，因为都是长袍马褂，还梳着辫子，应该是清末时候的。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北京小院的门口，这院门口是当街，这当街上呢有一个卖东西的小贩挑着这条挑子，这扁担两边是筐，然后呢这个街门里里外外进来的人互相见面，他那也没有声音，就是默片，可以看到就是礼数特别的多，见面啊特别亲近的，哎，做完一之后觉得不过瘾还得给您请个安，然后呢他走了，他进院了，再来一个人，俩人又请安，这人呢还跟这个卖东西小贩俩人请安作揖，就整个这个场景镜头是固定的，但是来来往往的人只要见面全都作揖请安，带着孩子的还得过来，啪，那意思给叔叔做个揖请个安，这孩子过来给大人作揖，就是你看礼多人不怪，其实这不光是北京，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提倡的，现在也是应该继承的。这一点确实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得很心寒，是什么呀，好多孩子咱理解，家里边好家伙两家子就这一个，爹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六个人伺候一个祖宗，有的时候孩子就惯得没样。这一点呢比如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这个有一个算是老先生啊，咱不敢说忘年交，但老先生对我很好，叫爱新觉罗启襄，是这个启功的兄弟，也是一个书法家，是皇族。然后呢老爷子他们家住哪儿就不说了，海淀那边，去他家去那儿聊天玩，然后老爷子跟我说一件事儿，说呢有一天带着老伴儿上北海公园去玩去啊，这个老爷子本身是皇族后裔嘛，对于皇家园林呢这个老北京生活很有感情，去那儿玩，并且老爷子以前在城里住的时候住的这公检胡同就离北海很近很近，紧贴着北海，他说去那儿琼花岛，琼花岛的后身倚兰堂那儿老爷子坐在长廊玩，就是一家子爹妈奶奶爷爷四个人带着一孩子玩，这孩子干嘛呢，捡脏土往那太液池里扔，看那溅水花啪啪啪一个一个扔，这老爷子很有涵养，本身书法家很有涵养很有气度，他呢是怎么跟小孩对话的呢，小朋友来啊，爷爷跟你说，你看你把这东西扔在河里，这河就脏了，这河要脏了的话别人看着不漂亮了，对不对啊，这是启襄先生跟这孩子说的话，很有涵养。结果呢他妈过来了，走咱不玩了，这话就出来了，紧接着走没多远老太太一回头，我们家孩子你管得着吗，就呲瞪这老爷子，就这种很让人心寒，所以我觉得礼数甭管是哪个地域啊，中华民族的美德这应该一直传承下去。再比方说这礼数呢有的时候表现得极为苛刻，咱举一例子来说，比方说您在胡同里边迷路了，您要打听道，而且您身份还不一般，好比说您开着一豪车，您进了胡同忘了怎么走了，找不着道了，几种情况您得到的结果按照典型的老北京人呢完全不一样。比方说下来之后您很客气，哎，那个你好，跟你问一下啊，咱那个西四怎么走啊，那可能啊比如街边俩老北京下象棋呢，都不抬眼看你，下坡一点往前走直走一会儿就到，看着右手边啊，你按他说的你走肯定能到，但说为什么连眼皮都不抬，这么不尊重人呢，按说司机挺尊重人呢，就用错了一个字儿，
哎，
就是你好
啊，
你好在国际这个范围之内应该是不为过的，当然在北京老北京耳朵里可能没涵养，不说您这岁数差这么多，不说您说你，但是呢他也会给你指道，就不看你，下坡一点往前走，看右手边一会儿就到，就是你好。如果你按这个老北京套路出牌呢，您下车之后，老家几位您好啊，跟您扫听扫听咱这西四怎么走啊，他可能把旗就放这儿了，然后抬起头来看你，跟你说往前面怎么走啊，过几个红绿灯你看哪边啊就到了，这会儿去估计那边啊该关门关门了，你干嘛去，就好像认识一样，用对了一个字儿，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那如果说你更没涵养的，那咱不提倡的啊，过来，哎，扫进去那个西四怎么走啊，他呢也会告诉你，怎么告诉你呢，头也不抬下坡也不扬，直走二十分钟就到，各位二十分钟就到，这道上这会儿也不堵车，二十分钟您就上四环了。但是呢他骗你吗，他没骗你，为什么呢，这老头遛弯每天走着二十分钟肯定到，您开着车二十分钟四环去了，他也没诓你，哎，但是呢就给你长个教训，不能够这样，这是理儿啊。 再一个呢，就是今天说的这个理儿呢，来的时候特别的有意思啊，我觉得应该曝光一下，开大宝马有钱，在哪儿呢？今天晚上9:30在白云路。
嗯，
我碰见的事儿啊，我绝不瞎说，车号京 QM6B78 我都记下来了。第一道红绿灯，红灯亮起，行人横穿马路走斑马线，这哥们滴滴滴离着斑马线大概有10米开始滴滴，然后蹭一下闯过红灯，给这红灯这个斑马线上啊，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小姑娘，俩人吓一跳。我当时心想，哟呵，这哥们干嘛去啊？抢校帽子去啊？但这是北京人骂人啊，不吐胡。什么叫抢校帽子去？就是你爸爸死了，你抢遗产去呀？着什么急呀？我心想，哈家大宝马怎么着，刹车失灵了？后来到第二个红绿灯，唰踩住了。哦，您刹车没失灵，那您诚心的。就这种属于没有道德，对吧？六比七八，不知道你听没听啊？六比七八，把大宝马，这个没有道德。这种要以前，这是大马路啊，现在交警肯定该管你了，或者探头拍着，该罚钱罚钱。这以前在胡同里边。甭说您开宝马，您开坦克，您出不去。为什么？你爹没教育你，胡同这几个大爷就替你爹得教育教育你。所以这种没有涵养的，那另当别论。这都不是说没涵养，是违反交通法了。您闯红灯，这是咱说的这个理儿。因为什么呢？以前讲的什么呀？叫人敬人高，就是两人见面客客气气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交流方式。包括今天来这个演直播间。刚才大家听到王通是上一时段也做节目，王通呢就委派了一个我们这儿的一个值班的，我们得叫阿姨了，下楼接。对，这阿姨说实话岁数跟我妈能拎姐们儿，但是呢我们属于同事关系。下来接的时候第一面，哟，您刚来，按说我们俩差几十岁，他跟我妈能论姐们儿，但是跟我说您，为什么？这是同事关系，我回也得回您，这就是一种客气，其实完全没必要，差这么多岁数直呼你如何如何，这也不犯忌讳。所以说您和你这种用法在北京很讲究，比如好哥们儿之间可以论你，我跟王通你如何如何可以，但如果我跟王通第一回见面并不熟，即便同龄人也应该说尊称一声您。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咱想一下啊，那年咱办这个奥运会，有首歌主题歌，其实呢按老北京来说不是特别的规矩，叫北京欢迎你，也没错，但是如果按照北京本土习俗，北京欢迎您。当年您记得有一个这个小品，谁演的就不说了啊，就是俩人这个因为假冒伪劣产品，高跟鞋掉了根了，结果找他算账去，那说拿胶粘俩手粘一块了，当年一个小品，对吧？那演员那个声特别的有特点，大家肯定知道啊。那个他一说就是那家伙，那个霓虹灯，北京欢迎你、哎啊，北京欢迎您。这外国这个开宴会的时候嘛，外宾走了，我一看霓虹灯啊，底下坏了个心，叫北京欢迎你。我一看欢迎你也无所谓呀、啊，为啥呢？这外国人走了，都是自家人，不分你我。过两天呢，又坏了一个人字，北京欢迎尔。我说这就不通了。那说啥不通啊？没文化，在古文里尔也是你的意思。你看当时这小品的词儿就是，从您到你到尔，
对。
哎，他也是着重说北京欢迎您。哎，当时的这个情况，这么着，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现在有发来这个他们的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哈。哎，这个叫程义聪哈，这位听友就说了，说肢体方面哈，说这北京人爱背着手，
有这样，
就爱，
尤其是
背着手，
上了岁数的就特别爱这样啊。为什么说有时候一看这个做派？年轻人背手走路，好家伙，您坐背跟大爷似的。再标准点，拿一大铺扇背着手，嘎着我底下加份晚报，这叫齐活了啊。
然后有位听友说了哈，说这个是北京人呢，就是这叫讲面啊，挑理儿。
对，这就是有时候挑理儿挑的，有的时候刚才说的有点过。这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理儿跟面儿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特点。我总结完了之后，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讲，您看看有没有意思。一会儿回来见。
好的，继续回来，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然后咱说这北京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做派，讲做派。这做派在是生活当中吃喝玩乐无不讲做派。咱比方说吧，这个吃喝玩乐不见得是奢侈啊，不一定非是那样的。你也可以说讲究吃，你也可以说这花很多钱，但是钱多钱少跟讲究没有关系。打一比方来说，咱说这吃讲做派，说今儿个啊，我请客，咱们哪儿啊？咱们去涮肉。 涮肉哈、啊，几个哥们儿都来齐了之后，好家伙，这位是请客的做东的，服务员过来，哎，然后开始点，你这什么好的，这那好的，点完之后，您这个来点，那个来点，点完了，大家伙一看，行，哎，出手够大方，但是呢，不见得买账，为什么呀？就是说您点的东西得合肴性，就是你得配套，哎，比如说这位啥有钱，您这儿这羊肉好哈、啊，来来来来来四盘。那个牛是哪儿的？那个是外国进口的。这个神户牛，来来来，这个来五盘。然后您这酒有什么？拉菲有没有？旁边吃请这个被请客的吃请的这个，没准得捂着鼻子乐去。吃涮羊肉配拉菲，您是有钱啊，看得出来您的诚意，但是不合肴性，这做派就不对，对吧？不在乎你花多少钱，咱吃涮肉呢，起码应该说来点白的。年轻人喝点啤的，这也不为过。您说您吃着涮肉，就着韭菜花，您来这拉菲，那就觉得您这是不是暴殄天物，糟践东西呀？您要说在香港美食城，咱吃这个的话，您配点啤酒没问题。您请我们哪哪哪西餐厅，咱配点拉菲没问题。就这做派，它讲究的什么呀？合肴性，得配套，并不是说您是图的款，然后呢，可哪显摆，这个呢就能招人尊敬，不见得。喝也是如是，对吧？咱今儿喝的是什么？哎，你上得厅堂咱可以喝，说您去这个国际大饭店，然后咱去哪西餐厅，正经的法式大餐，咱配是这个红酒，然后咱配的是干红还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套讲究啊。然后咱说喝下午茶，然后咱喝哪儿的红茶，然后配什么样的点心。但是呢，如果说咱今儿个就为了特别自在，咱街边呢来点爆肚，来点小二，这必须得配套。哎，不在乎说我这东西到底贵还是贱，贵贱都可以，当然做派这个不能乱。嘿，另外一个呢就是玩乐，也各有各的做派，对吧？这玩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现在做派啊，说实话有点走进，就即便是北京人呢，我说实话看的有点走进。为什么呢？玩都说哎，北京人喜欢提笼架点揉核桃玩文玩，我不否认，但是现在有时候看呢，你实在看不过眼。五位王童你也见过，号称玩文玩的，好家伙，那家伙打扮跟沙僧似的，
哎，
那橄榄核一串，
脖子上
星月一串，金刚一串，凤眼一串，好家伙，七八串，旁前边还弄着一个大猛犸象牙的环，因为这现在亚洲像非法猛犸象牙的环，然后后边弄一大松石的坠，满脖子滴啦哒啦的，然后大手串，这手戴仨，那手戴六个，
对，
这戒指大松石戒面的，这手大南红戒面的，手里还拿两把折扇，得在鼻子沟里蹭，这个就让人看着觉得您这个不地道，您这个不讲究，这做派不对。您见过马连良扇折扇没事马连良蹭鼻子蹭嘎着窝，对吧？您见梅兰芳先生没事蹭头油，没有这么玩的，对吧？您现在玩的就有点太怎么说呢，这文玩呢把那文气给玩没了，哎，玩的有点太粗犷了，这是不合姚姓这个做派。这个乐也如是，这个乐有很多种，但是呢有的是什么呀，现在做派我觉得啊有点跑偏，因为很多这个东西不能说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东西就一定是对的，追根溯源很多是不对的。打一比方来说，可能得的人咱不说是谁，咱也不说什么事儿，咱要说听相声，现在好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什么习惯呢？咦
啊，
对吧？那如果追根溯源，就现在我觉得什么呀，特心寒的是好多号称曲艺迷的其实不懂曲艺，真正懂曲艺的有些不上园子里听了，或者都特别挑。以前什么样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你负责任呢？因为我打听的这位老先生曾经在天桥撂过地，够老吧？好，那我应该说这是正统的，他们家祖上他爸他妈都是干这行的，那都是解放前了，恨不得是民国的时候了，那一脉相承下来，我觉得应该是正统的。什么样说相声的唱大鼓的是一场，一般来说唱大鼓是团底，咱都知道侯宝林大师为什么成为大师，是侯宝林大师把相声搁到团底去了，哎，这个咱应该知道，懂曲艺的都应该知道。那什么样大鼓跟相声不一样，相声是俩，那会儿讲的什么呢，很多相声演员不留头发，怕挡买卖，这头发剃了之后呢，你面部表情啊别人看得清楚，你夸张别人乐，这头发长，比如说你说相声的留一偏分，留一中分，弄得跟老学者似的，你说别人不乐就挡买卖，所以很多相声演员那时候是秃子，或者留一月亮门，对吧？你想俩秃小子上台说相声，那你全凭包袱笑料是别人发笑，但大鼓不一样，这大鼓他的演员现在我们叫古曲演员，那会儿可不是，有一个词儿应该老曲迷都知道，叫大鼓妞， 唱大鼓的是姑娘，穿的什么呢？穿的旗袍。天桥一带的小的这些个演出场所小园子，那是我看过历史资料照片和视频的，台上坐一溜，前边是一个鼓，旁边是弦师，这一溜女的七八个都坐这儿，每个人有自己的艺名，底下你愿意点哪个现场点，然后给钱，他站起来到台中间唱，唱完他回去坐着，再点谁谁再站出来。那穿的都是旗袍，说白了艺术那个时候觉得很可悲，因为来这儿的呢很多不光是真的欣赏艺术，抱着那些个比较龌龊的目的，比如底下起哄，哎，侧过来，侧过来干嘛呀？大开信看大白腿，一露大腿底下这帮就是二混子二溜子，咦，是这么来的。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然后很多老先生说，我们就是满腿腿毛，你依什么呀，对吧？这老先生是真的懂得这个传承的，所以说这个做派现在有点也是不合姚姓不合传统。再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装，不装这一点啊，也是可能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他看过太多的朝代更迭了，辽金元明清皇上轮流坐，所以他已经处变不惊了，我有的吃有的喝过这日子呢，够我这个滋润这个程度，别的事儿我不管了。他有时候很多这种就是气定神闲。再比如说现在的生活当中也能看到啊，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些个京籍的演员给我感触最深。举例子来说，王菲算天后了，这王菲你发现没有，从说话，这王菲就说两种话，一个是地道北京话，连片的嘴儿化音，另外一种那叫什么呀，就是港台话。港台话很多演员他是歌手啊，他是为了学那个，就是装。为什么？你要真是找一个香港的或者台湾的，就用本土话说，这哥们儿一句也听不懂，他就会呀大舌头缩一缩了。但王菲不一样，咱知道王菲跟香港或者台湾纯本地人对话，他一点问题没有。他而且唱歌也可以，完全可以切换，我可以拿北京话，可以拿港台话，但他不装，他平时没事就是北京大妞那样子。包括网上有一个照片，大家可能喜欢王菲的有印象，那还是王菲早年间跟窦唯先生俩人恩爱的时候，就跟窦唯住在北京胡同里，有一照片也是别人抓拍下来的。早上起来穿着也是大 T 恤衫，我记得大文化衫，肥的撸一裤子，然后脑袋上挽着那头发，刚起床也是那种睡眼惺忪的，就是奔那个公共厕所蹲坑去，然后被谁也不是拍了一张，正好走在胡同里快到厕所了这么一个角度，这一直在网上都有。所以你看他甭管是什么级别的人，他过的就是这是地道北京大妞的那个样子，不装，到现在这也不装。所以你发现你会看到说这个现在这个娱乐圈啊，就怕自己过气儿，就怕自己不红，玩命的去炒自己。你很少看到说王菲炒作自己，是什么经纪公司，自己的经纪公司运作一件事炒作，几乎是没有，对吧？这是说老一代的这个演员，年轻的也一样，年轻的现在炒自己炒得更火。这个今天来之前看我们台那个法治中国六十分讲了一个某啊，不是那个叫啊，那个娱乐报道每日文娱播报讲了一个某张姓的女演员，这事儿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说有一个男的粉丝晚上敲他们家门，隔着防盗门那喊让他开门，他不敢开，然后拿手机录了一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不是炒作咱不敢断言啊，但我琢磨这事儿我琢磨不清楚。王彤，比如说你啊，一陌生人，你是一女孩的话，敲你门，你第一时间是报警啊，还是第一时间给闺蜜打电话呀？我觉得有点脑子人都第一时间报警，他在门口敲门，你报警，警察来立马就能逮着，你还能很淡定的说给闺蜜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事儿就不靠谱。然后呢就是告诉说我得给闺蜜打电话，闺蜜说让我如何如何，你为什么不报警呢？你报警警察来把他摁了，第二天法制进行时一报道，真相大白，是不是炒作，立马大白了。但你没报警，然后呢这人走了，监控录像没拍下来，就不得不让我们怀疑是不是姐妹你炒作。包括很多就是看这文娱播报有意思的事呢，俩俩互相炒作如何如何，紧接着后边一句话就是某某新片将于几月几号上映，你不上当你干嘛出这种事儿呢？那还是因为你档期到了，你怕你过气炒作一下。但是呢很多这个就是土生土长那种北京性格的演员没有。再比如说年轻的都炒作，但是各位想想 关晓彤。
嗯，
关晓彤是京剧，他爷爷是这个秦叔太斗关学增啊，咱都知道。关晓彤应该说在童星里边，现在绝对是首屈一指的红，没问题。你很少见到网络上说炒这绯闻出那事儿，没有。
嗯，
人家凭的是实力说话，演什么像什么，演什么喜欢什么。最近一次被大家关注的是，人家考的高考分那么豁了高。
嗯，
嘿，上个这个本科线没问题，人家还是学艺术啊，这是人自己的选择，不炒。另外一个典型的性格的北京爷就是谁呀？冯小刚这一票的，冯小刚葛优这一票的，尤其是冯小刚，这个网络上给他叫什么钢小钢炮，
嗯
啊，只要让我不爽，我不管你什么身份，你说你记者，你一大腕别跟记者那小记者那较劲，不劲，我让他长长记性，我替他爸教育教育他，属于这种性格。
嗯，
但是呢，跟他好好的，哎，咱什么都好商量。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逗的是两件事，亲身经历。早年间这个来台里头来我们台录节目，中午给准备饭，冯小刚不吃。哎，为什么呢？进来之后先问那接他的记者，给他接进来的记者，那都是小孩啊，那都是当时那个年代应该也是80后90后还没上班呢，就问姑娘他为什么经过职工食堂，那饺子什么馅儿，冯小刚喜欢吃西红柿。
嗯，
我给你问问回来，告诉说那个冯导那是那个西红柿的，你把你饭卡借我试试
啊！
他上那儿买了几盘西红柿饺子，坐在职工食堂吃。但是带着团队呢，其他演员让他们上楼，因为给开好单间了。
嗯，
上楼吃去。他这儿职工食堂让导演陪着他吃这饺子，这是我一个亲历的事儿。第二个亲历的事儿呢，特有意思，在北京潭柘寺。
嗯，
潭柘寺有一个这个行宫院，当年乾隆来的时候住在这儿。这行宫院啊，对面就是院的南房。是卖这个纪念品卖书画的，里边呢是一小伙子，就是潭柘寺周边的本地人，白天来这儿看这个铺子，晚上回家，算是寺院里开的一铺子。那年是我在那儿溜的时候，他过来跟我斗贫，我以为是朋友呢，但我死活想不起来是谁，结果发现不是朋友，他就是开买卖的，要不进来喝点茶来。我说这儿老来名人是吧，他说我最喜欢的谁呀、啊、就是冯小刚。我说上次在五佛殿门口，那个潭柘寺最后一进殿五佛殿，
嗯，
那门口他跟徐帆俩人、
哦、
然后他人特葛，也是一地也是一典型北京孩子，他跟冯导斗贫去、哦、过去呢特别彬彬有礼的，冯导您好，他先伸手跟人握手，他说冯导愣了，愣了一会儿之后呢也把手伸过来了，他说我认识您呢
啊、哦、
冯导那琢磨咱俩哪儿认识的呀、哦、然后他玩一句，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呀？冯涛也乐了，他说我这开买卖的，就在那院儿，可乐进来喝茶来，行行行，你走吧，走吧，走吧。你看他那斗贫呢，但是你很尊敬他，这俩人聊得挺好。冯涛一点也没那种小钢炮那架势，说大腕那架势没有，这就是一典型的，就是不装。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有点混不吝的那种状态。当然了，那个咱们到了半点，把这话题呢留到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说，中间先休息一会儿。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有这么一当官的，这当官的纳了一个小妾，但是呢这是一惧内，特别的怕这大老婆啊，而且一天到晚是不得自由。终于有一天，这当官的忍不了了，发了怒了，就跟这大老婆说，我跟你说啊，你天天这么压迫我，我只能向皇上啊，我请旨跟皇上奏一本，让皇上下个圣旨，我跟你说你就老实了。没过多久呢，有一天呢，这当官的回到家里边，他哪有皇上的圣旨，再说皇上也不管这家务事啊。但是呢，这人为了蒙这大老婆，从这怀里拿出一本黄历来，哎，进得屋来往桌上一搁，对这大媳妇儿说，看见没有，这圣旨我请回来了，皇上说的话你敢不听吗？啊，那叫抗旨不尊。他这大媳妇儿听完之后啊，当然害怕了，这皇上的圣旨啊。但是他大媳妇儿啊不怎么认字，眼目前的字呢认识那么几个。有一天呢，他这丈夫啊外出上朝去了，这媳妇儿一看呢，老公走了，赶紧的把这黄历打开了，恭恭敬敬，真以为这圣旨呢。上边写的什么呀？就认识这么几个字，写的是正月大，二月小。哎，咱知道看日历都知道，上边写正月大，二月小。这大老婆一看呢，挺高兴，哎，心说嘿，皇上不错。 起码不偏心眼儿。你看，正月大，二月小。正月呢，大老婆伺候这个爷们儿，二月小呢，二月这小老婆在跟这个爷们儿一块屋里住，挺好，这分的挺均匀。这哪是均匀的？这是日历上就这么写。接着往下看，三月大，四月小，哎，不错。然后呢，接着往后看是五月大，六月大，七月大，八月大，往后是九月小，十月小，十一月小。这时候大老婆生气了，这皇上偏心眼啊，这大热的天都分给我，这凉快天都分给他去了。
好的，22:35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每一天的在每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00-11:00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今天呢就这个北京堂引出一个话题啊，就是北京人的特点，可以说是性格特点，也可以说这个肢体上的特点。
哎，
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言。
哎，关于这个特点哈，好几位听友都提出了这一点哈，就是说这个喜欢这个玩虫，喜欢这个提笼架鸟
啊，对，这是
好多人都提到了这一点，
老一辈人的这个生活特点。当然现在年轻人开始也慢慢的这个玩这些东西了。
哎，
但是这个虫呢我们可以提倡，鸟就不提倡了，因为现在确实第一是很可能您玩这个鸟触及法律，因为这个养也有时候犯法，逮呢就更犯法，因为确实一到这个候鸟迁徙的这个时候啊，好多人在山区啊，或者说这个鸟的一个必经之地啊，他拿这个网子去粘这个鸟，很残酷啊！以前说玩鸟如何如何讲究，我觉得咱们说移风易俗啊。现在人如果还喜欢玩鸟的话呢，咱们法律范围允许之内的人工繁殖的可以养俩，但那些个真是野生捕来的，我倒是不建议去养。那比如说以前说提笼架鸟，这个玩鹰，那玩鹰也是老北京的一个文化，它可以是文化，但是我真的不提倡说现在还玩鹰。这鹰应该说全都是保护动物，这鹰没有什么这个允许养的。再一个呢，就是虫，这随便玩，因为这个量比较大，也不算是保护动物，而且这东西它本身就是活一季的东西。而且我看到呢，现在好多年轻人特有意思，就不光是老人玩，这年轻人玩呢也有，男孩玩虫吧，女孩我也见过，在十里河早年间，好家伙，一看有人。那样应该是出入这个出入三里屯工体一带的，好大妞，个儿也高，好家伙，穿的也洋气。然后呢，冬天去十里河，冬天去十里河呢，一身都叫唤。我说怎么意思呢？挑我就看纳闷儿。羽绒服啪一解，那怀里头好家伙，一个一个桶，好家伙，这一身都是。哎，好玩这个。再有呢，觉得玩这个东西也是不分这个高低贵贱的，只要他好这个，有这份心，就是北京玩的东西从来不拿这个谝或显摆。这显摆呢只是限于什么呀，熟人之间，咱俩特别熟了，今儿我拿一块，比如茶馆里咱老几位经常在一块见面，我显摆显摆，各位各位各位，今儿我这虫你看看，这行。就是俩人不认识不熟拿出来显摆，这挺跌份的，就是你这人真是，哎呀，没涵养，暴发户。哎，这是两个不同的性质。比方说我们在十里河尊重每一个玩的人，我亲眼见一老爷子就是卖那个油葫芦，这是秋天的，属于是秋虫。油葫芦呢，它这个在这个生物学上，它算蟋蟀那一科，但是在玩里边它不算蛐蛐，没有拿油葫芦逗的，就是听叫。这老爷子问说：“油葫芦多少钱呢？”有好的有坏的呀，比如就能叫十三优的，一串下来的，这可能这个大概在5年前啊，卖个30-40块钱，40-50块钱。那这叫的不太好的，可能卖个10块钱。老爷子说我就买这10块钱的，没钱。老爷子穿的也很朴素，看来是没钱，但是并不影响他好玩。这老爷子没钱没事儿，说您哪10块钱的呀，掌柜的一指，这一纸箱子里头每个罐这一片都是10块钱的。老爷子就是一下午，因为我跟那老板认识，我们就喝茶聊天，你然后也不去打扰老爷子，他一下午我们也不轰他，慢慢找呗。一下午的时间大概起有1.5个小时，老爷子在这屋里头，
哎，
好家伙，一个罐一罐听来听去，听来听去，最后挑了一个，因为都是10块钱的嘛，挑了一10块钱里头他觉得最好的，这是玩的一个心态。啊，不在乎说你干一下一掷千金多少钱，那不一定说让人高看你一眼，这让人高看一眼。然后咱再接着说说刚才说的做派，后边说这有点混不吝，或者说那什么呢，就是不谄媚。这种为什么它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就是 他见的这个大官太多了，
哎，
历朝历代这皇上出巡恨不得连皇家大远院的都见过，所以他觉得这个无所谓了。而且尤其到了这个清末民国的时候，还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造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也许您比如说我是卖苦劳力的，我是在前面卖蹬三轮的，也许啊跟您一块蹬三轮那位大爷就是皇亲国戚。
嗯，
因为什么呀，这是真实发生的。1919年这个溥仪的叔叔在涛就为了解决宗族的生活问题，因为这会儿呢清朝已经没了，这是进了民国了，进了民国给你优待条件，这优待条件的钱呢仅够养活你溥仪这个小朝廷的，好多宗族啊，就是你这一大家子这家谱里边有的都没有活路了。但是那会儿你想这个宗族啊更是什么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什么一技之长。这在涛说不行啊，咱这爱新觉罗都不能都饿死啊，怎么办呢？他开了一个有史记载的叫教养工厂，但不是劳动教养啊，是把你们组织在一起，然后呢教你们技能，就是算是民国的技校。那招收的全都是宗族子弟，都是爱新觉罗家的亲戚，只有这些人才能入学，3年学制，然后呢给你发衣服吃住都管，到最后是包分配。都有什么科呢？有这个边框
啊，
然后呢有这个什么这个刺绣，有织毛毯织地毯，这么几个科。所以你想一下吧，他学完之后分配，那有可能说比如说我跟王通咱俩是织地毯的，新来员工他是爱新觉罗家的，他是皇族，你想想就是这种人都见多了，所以他已经觉得见怪不怪了。而且那会儿呢在封建社会，他认为什么，封建社会是帝王制的这么一个社会的制度啊，所以大家呢看得非常明白。所以北京人有时候流行一句话，哎，虽然是俗语，但你听起来啊分析还有点道理，再大的官也是奴才，可不是吗？你官居一品，见皇上也是往那一跪，把马蹄袖往下一掸，为什么叫马蹄袖啊，啪往那一跪跟匹马似的，在皇上面前你是奴才，再说不好听的你是个牲口，你是让皇上家使你的，所以再大的官也是奴才，确实这么回事。而且呢他们认为凭手艺吃饭不丢人，我没当过官，我没文化没知识没关系，我会木匠对吧，我会烧窑，我会如何如何，我会怎么怎么着，这你有门手艺，我会剃头，有门手艺养活自己，这个不丢人。我觉得这个思想搁到今天也适用，劳动人民都是行业有区分，应该高低贵贱不要有区分。然后呢他那时候说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见有钱人见怪不怪，为什么，他有钱的见多了，大买卖，北京有句这个话嘛，有钱买前门楼子去，还真有人买前门楼子呀，对吧，那个易照百货买前门楼子这事儿当时轰动北京啊。为什么，不是说易照想买让这个当时侵华日军给逼的，你不是有钱吗，有钱行啊，你把这钱给我，我把前门卖你，有这么一出，当然在北京很有名，所以他见的也太多了，所以你再有钱跟我没关系，他不眼热。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很多就是有钱不显摆，这个不显摆也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呢这个不显摆啊，你看着他普普粗粗的普普通通的，咱好比打一比方来说，哎，您开一好车对吧，奔驰奥迪宝马，咱不说那顶级豪车呀，就是大马路上普遍算是高档车，开过来啪您一急刹车，您犯错了，您撞一老爷子，老爷子站起来掸掸土，老爷子您没事吧，我有钱我带您去看病去，老爷子可能跟你犯狗怂，哎，我没事不用看病，我那葫芦摔碎了，他拿出来兴许这葫芦比你的车还值钱，那就市场上经常的50万80万100多万的葫芦有的是啊，你那宝马五系多少钱，兴许真比你那车够你这一车钱。所以说他这东西有的东西不显摆，但是这东西他讲究的是什么呢，给你讲这东西的值钱在哪儿，你搁这儿不觉得，他不会把这一身的名牌都穿在外头，这是他一个另外的一个性格特点。然后咱再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发来的吗？
来看看有一位听友哈，这说了，说啊，我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我感觉啊，有一个特色就是，除了上课或者是工作的场合，我们都不怎么叫人全名。
啊，叫人不对，全名这个也是，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呢？中国传统的一个这个。习俗或者习惯，全名是家长叫的，就是以前古人说有字有号，全名是家长叫的，然后呢号叫什么什么，这是平辈之间叫的，您不能叫人大名，您叫人大名啊等于是冲大辈儿，当人长辈儿，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古代的一种习俗留到现在，应该说除了北京有些地方应该也是这样的。哎， 咱们看到了这个45了，咱们还是稍进一隔断，然后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当中了，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北京人的性格特点，还有什么呢？就是仁义。这个仁义呢，体现在市井也好，还是说商业也好，都有。市井的仁义是什么呢？就是住在院里边啊，家里边有孩子呀，这是老生常谈的。放学早了，刮风下雨下雹子了，爹妈下班回不来，甭着急，街坊四邻只要有一家在，你们家孩子不会轮着，你们家孩子不会饿着，这是仁义。而且来说呢，还有就是吵嘴拌嘴打架，这家里边还打架呢，你说住在医院里怎么能不打架呢？也有，但是基本上说没有记仇的。今儿咱两家吵起来了，对吧，经这个院里边北屋张大爷撮合，行了，互相点个头，互相这个给个台阶下来之后，以后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你们家孩子放学了没地儿去，我还是帮你照应的，这是一种仁义。然后呢，还有就是做买卖的仁义。有人说无奸不商，这话其实不对，这个商人是要挣钱的，但是呢，好的商人讲仁义的是不挣黑心钱的。我这个仨买四个卖，这是应该的，要不然我赔本赚吆喝干嘛呢？对吧？我囤了三块钱卖你四块钱，这应该的。什么叫黑心钱呢？三块钱卖你三十，这是黑心钱。卖囤了就是次的，然后按好的卖；囤了就是烂的，给你粉饰一下，按好的卖，这是黑心钱。而且以前讲这买卖道，咱说买卖道生意经，这都是有这规范的。再比如说呢，不呛行。我们家做炸酱面的，你们家做爆肚，他们家做卤煮的，他们家做这个麻花的，咱互相绝对不呛行。哎，我们家就是把这一门手艺钻研到底，我们家成了北京人老字号。您不能说什么好卖我添什么，什么好卖我来什么，这是不行的。而且以前来说呢，有这么几种钱是按规矩来说不挣的。第一个，出家人的钱不挣。什么叫不挣呢？不是说不卖他东西，是我三块钱进的货卖你还是三块钱，我不挣钱。为什么？因为那会儿说呢，出家人的钱呢是善男信女捐来化来的，这钱不能随便挣。现在也有的这个开网店的，我就是知道一家，咱避免广告宣传不说名字，哎，这老板呢是一个善男信女，是一信徒，然后呢我认识一个咱们中国佛协的一个领导，是出家人，在四川成都一个庙是方丈。然后呢，他又想在那边呢买一些庄严器具，就是咱知道佛堂里边摆的那个莲花装饰什么的。我说我认识一家特别好，这老板就说，哦，我带师傅去的。哦，师傅买东西，那就是我多少钱进的多少钱卖您，哎，这个属于是您的钱我不挣，我按原价卖给您。然后开完单子之后，我还真长了一心眼儿，淘宝去搜，真是全网最低价，没有比他们家再便宜，他真是没赚钱。然后还第二个呢，兵勇之钱不赚。古时候来说，为什么？拿命换来当兵的，前线打仗下来的，这钱我们不赚。为什么？他拿命换的钱不容易，所以多少钱进多少钱卖。第三一个呢，孤寡病残，这钱我们不赚。因为呢，这种孤寡老人病残的没人照应的很可怜，他这钱来的不易，他基本没有劳动能力，即便有劳动能力，他干活比正常人要慢得多，他收入少，所以说他们的钱我不赚。第四呢，古代学子赶考学子的钱我不赚，因为好多学子啊打外地进京赶考，那会儿没有轮船火车汽车，那会儿靠的什么脚力，有钱的给你家里弄条驴，没钱的群凭脚力走到北京，家里边你知不知道说是卖了多少房卖了多少田，然后凑点钱孩子进京赶考，所以说学子的钱我们不赚。所以你看那会儿有诚信的买卖家，有的钱是不赚的，不是什么钱都赚，即便赚钱赚的也是良心钱。所以这就是有这个，咱就看有一个现象，就是老字号为什么有的买卖成了老字号，有的半道就死了，就是老字号他也赚钱啊，赚的是良心钱。同仁堂、张一元、吴玉泰卖茶叶的、卖药的，道源村卖点心的，保质保量，我赚你钱赚的你心服口服。还有一个现象大伙可能知道，家里现在北京地面扩大了，很多老北京搬到五环外了，为什么他从五环外从望京他来北京市中心就买这口东西，哎，他大老远的，好家伙，一上午他回去都下午了，他愿意。他为什么愿意啊？还是因为这老字号的品质吸引了他，他觉得有保障才来这个地方买，对吧？现在呢，你说新的企业或者新的买卖有没有这个有潜质？也有啊。举例子，我们家门口，咱不能说点名批评，不能说点名表扬啊，里边广告成分就不说了，有各种各样的买卖，对吧？有蛋糕房，有名的咱也知道啊，可能谁家小区都有这种蛋糕房，有名的点心铺，有名的，哎， 这些呢，你看他老是排队，对吧？老排队，可是呢，应运而生的一看，哦，他们家卖点心挣钱了，我也卖点心，他也卖点心，他怎么办呢？他卖不出去，可是呢，他想邪招歪招，你东西做好点，你用心点，实在点，你应该卖得出去。他不介，怎么呢？他想那邪门歪道。这是我妈回来跟我讲，老太太经常出去买菜，上菜市场，说那家新开面包房，然后呢，门口排队。我老买不着，
嗯，
好多老太太都说想尝一口，就是排不上队。后来有一天回来跟我说，怎么回事呢？说我正好提了菜篮子从这儿过，门口没人排队，就几个妇女在那聊天呢，喳喳聊天呢。我说我过去买点吧，嘿，邪性了！我刚往前走，这几个聊天的噌站起来排成一队，好，给我甩后头去了。然后呢，我一念烟，我说哟，这么多人呢，算了，我不买了。前面这几个回头，您先买，我们不急。这几个干嘛的？大伙知道了吧？雇来在这儿排队的，就为了什么？饥饿营销，让你找门那排不上，你还盼着。我妈告诉说什么呀？一看这架势，得了，这东西肯定好不了，雇人排队呀。我妈找一辙，我今儿东西太沉了，买了我提了不动，今儿我先不买了。打那起再没买过，也从来没买过他们家的。现在这家倒闭了，又转了另外一家。你想，你为什么倒闭啊？你心眼使得不正。那旁边那个蛋糕房为什么开这么多年，在全北京连锁？人心眼正，人东西做得好，所以这东西也是讲一个仁义。然后咱再看看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发来的。
嗯，刚刚说到念名字，然后有一位听友说了，说对对对，这个喊人名字呢，如果对方是三个字儿，中间那个字儿呢，基本就是儿化音带过
啊，有这样的
啊，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位听友也说了，说。反正这北京人手里呢，一定得搂着点东西，像什么核桃啊、手串之类的。
嗯，
啊，手里总是放不下东西。有一位听友说，他说，2008年的时候，我是来北京参加过这个艺考。
嗯，
啊，说周围呢，当时记得都应该算是北京的街坊。然后当时向他们问路，说就像阿龙说的哈，我说您好。
嗯
啊，街坊就会笑着说，说你吃了吗？
嗯，
啊，他说现在想想，还真的怀念那份感情，那份热情。
咱接着说，还有一个呢，我刚才想起来，就是这个什么呀，就是讲究这个品味。但这个品味不是这个品味啊，跟奢侈或者说跟有没有钱没关系。这个品味，您会发现呢，好多这个网上您发现就是被人这个在网上炒作，就是一身名牌，国际大牌啊，可不是咱说的，咱说这个名牌那都是我都望而兴叹，买不起的，就是我这一年的服装钱够那一件的钱，还是半件 T 恤的钱，会拿来对比，说某明星穿上这个 T 恤，然后跟那个人家当年这个品牌发布会的时候模特穿那个，就是天壤之别。就是品味不在于你这一件衣服几万块钱，而在于什么呢？您得合适，就是您得跟您这身份配套。再一个呢，您得会，比如说吧，这个我记得当年邓小梅先生就是写这个《纳五》的这个编剧啊。这位先生就是文笔特别的好，那了不得。他说呢，他有一次露怯是什么呀？刚来北京的时候跟几个朋友这个聚会，是三伏天，就是现在这个天。然后呢，这先生穿了一个这个丝的真丝的一个褂子就去赴约去了，结果让人笑话了。按说什么呢？说为什么笑话呀？以他的身份跟他的这个资产呢，穿这个丝的不是说特别的显摆，不过分。但是呢，他朋友跟他说，说你对这儿的风俗理解不深呐，我们穿丝啊都是初夏的时候穿真丝，那会儿呢虽然热，没这么热，没到桑拿天不闷腾，等到三伏天的时候呢，咱现在说桑拿天了又闷了，这时候啊就不讲究穿丝的了。但我没问那穿什么呢，有钱的人家就穿香云纱的了。香云纱呢是在丝外边啊得拿泥处理完之后，那个是冰凉爽身
啊。
说没钱的人家呢就穿棉的，就是纯棉布的这个衣服了，这季节可就不穿真丝的了。哦，才明白，你看穿错了让人笑话。所以品味啊它是有讲究的。这是咱今天聊的这个北京人的特点。节目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儿，咱们下周一的晚上10点不见不散了。
嘿，
出现在你面前，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光阴的眼中。 天成为记忆的片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恒。成为遥远的思念，泪水。